好，各位同学，我们很高兴继续来学习预切式理论。今天应该是在这个卷54。那我们上一次已经这个95页啊，有说明了一部分。这个地方整个段落呢，是在讲四蕴的差别。四蕴的差别呢，我们上次有说了，就是再分五种来说明它。那这五种当中呢，后面两种还没有讲，但是今天要讲的是第四项。那这个部分非常重要，但是内容比较多，也不是很容易了解。那请看这个95页啊，倒数第二行下面。那么之前说的这个前面三个项目，第一个是安住，第二个是杂染，第三个是所依啊。那这个地方第二个杂染呢，还有前面第一个啊，这个都很重要，都有互相关联。第三个所依啊也是一样。那么现在讲云和住差别。那么上一次有说到了，这个我们第一项叫安住，第二项第四项叫做住，其实这两个不太一样的，但是呢看起来也有关联啊。那么云和住差别，回答为世住，这个四个使得世安住这样的东西，这样的状况。那么这个世啊，等一下我们会明白是指什么。现在先看啊，如今言啊，有世依取，以为所缘，令世安住。所以这个回答很清楚啊，有四个呢，作为它有两个特性，一个是呢，作为世蕴的这个世啊的所缘，同时呢，它是作为依跟取。那究竟是哪四个呢？其实呢，根本就是前面的这个色受想行，色受想行，就我们五蕴里面呢，前面那四个蕴是这样的。那这个地方也很特别，所以其实这一项啊，牵涉到事和前面的色受想行的关联啊，这是这一项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内涵。那为什么这个经典上有这么一句话？根据《顿轮记》的这个解释说，这是外道。外道有人呐、认执着这个刚刚讲的色受想行，那是前面那四个蕴，有人执着这四个蕴呐、是我，就他们所执着的那个我所安住的地方，就是这个四依取啊。那佛陀呢，为了破除啊他们这样的错误的执着啊，所以佛陀就说了，这个色受想行这四个蕴啊，是世，也就是这个世蕴的世啊，所安住的地方，是世所安住的地方，但是并不是我，是这样的。所以呢，佛陀在这个经典上说明这个世住，就是世的安住，世的住。那所以呢，那么就刚刚讲这个前面这四个蕴啊，也是世的所缘，然后它也是依跟取。那么当然这个依就是依赖啊，就是这个底下也会有说明啊。那么我们的四蕴啊，跟前面这四个蕴的差的关系，色受想行呢是四蕴的依，但是倒过来讲了，也是四蕴所取的这个对象跟内涵啊。那首先先把这个四个四住的，就是四所安住的地方啊，就是这样子，先把它这样理解。好，那这里说呢，为这里的解释啊。那么刚刚是经文啊，现在是预切式理论对这个经文的简单的解释。为世随色住， 96页第一行，原色为镜，广说如镜。那么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之前在提到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第二项的时候，讲那个杂染差别，有提到这个受用境界。那当时我有特别强调，其实我们的整个生命体啊，就是这一些作为我们的事的所缘啊，其实非常重要。我们所处的环境当中啊，其实任何时刻任何空间，我们都不能够离开这些所缘。所缘呢，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对象。其实我们的生命体啊，从来没有说它单独存在而没有这个周遭的这些环境也好，内或外啊，作为事的对象的，永远都伴随着我们。那么所以呢，这一些所缘呢，它本身是清净的，是杂染的，或者它是有局限性的，还是普遍性的等等啊，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讲有密切的关联。那这里讲就是这两个重点很重要，这个刚刚讲的关联，那么在这里讲就是事的安住的地方。可见呢，色受想行是我们事的安住的地方，同时是我们的对象，是这样。那这里当然呢，只是讲第一个色为例子。那当然可以引申到受想行一样的。好，那这个段落在底下的解释哦，这个算一个小段落。好，然后呢，乃至我中不说，此事往于东方乃至四维。好，这一句话又是第二个小段落。那第二个小段落呢，是指这个一样，就是说外道也有一种执着，他们认为这个事啊，会就是他会刚刚讲，因为外道执着色受想行呢，这个就是我所安住的地方。而这个我呢，他在比方说这个寿命结束后啊，这个我呢会就是会移动，会到这个东南西北乃至很多不同地方，是这样。那佛陀一样破除他们的执着，所以佛就说这个事啊，并不会到东方啊、东南西北等等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事啊，所安住的地方，就是我们有情的刚刚讲的四个蕴，色受想行。那以有情来讲，如果他生命结束啊，那么这一个色受想行当然就没有了。可是呢，事啊，并不因此就跑到东南西北去的，因为事是不会安住在身体外面的任何场所，事只会安住在跟他一起的刚刚讲色受想行那四个蕴，是这样的。所以这一个段落呢，就是这样子。然后第三个段落第二行，然我为说于宪法中永离欲隐，即灭即净，清凉清净。好，那这个第三段落呢，一样都能去解释说呢，就是指佛陀的弟子们或者修行人啊，假使就是应用了这个佛讲的道地里面的各式各样的修行的法门啊，那么他们在当时就那一期的生命中，在他们的这个现前的经验当中啊，可以，当然就是这个是有渐次的，最后终于绝对是可以破除这些欲还有瘾。这个瘾啊，后面有注解，这个瘾就是指受，我们一般讲的苦受乐受的那个受。那么这个欲啊，就是贪爱。那么永远破除摆脱掉脱离掉解脱这个贪爱以及啊 贪爱隐身的那些兽等等，然后当然就达到了这个极灭极尽清凉清净。那么这个词汇啊很有意思，不一样，极灭跟极尽不一样，清凉跟清净不一样。那么在顿轮记也有解释的，是这样的。那这个注意啊，极灭啊可以理解为动词，就是破除烦恼。所破除的有两种，底下会看到，就是呢我们一般讲的现前的烦恼，第二种是它的种子，这个叫极灭，把这两个都破除掉消灭掉。那极尽就是已经破除了这一些呢所达到的这个从有漏转成无漏的这一则状况。那么这个事啊也变成无漏，无漏的事。那么种子来讲呢也是无漏的种子，这样子叫做极尽。所以极灭跟极尽啊有点像是一个过程，那么或者理解为极灭是一个动词，它主要是针对这个灭啊，灭除了刚刚讲的种子以及烦恼，然后达到的就是这个极尽。同样的，这个清凉跟清净也是一样，清凉也是一个动作，就是一样。那么刚刚是从破除的角度说，那这里从正面的角度说是这样的。那么比方说获得无漏的，这个就清凉，那么达到了完全这个没有一丝毫的染污啊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这个就是清净。那么也可以说是，比方说我们以声闻圣来讲啊，获得阿罗汉果位等等，这个就是清净等等的。好，那另外呢刚刚讲那个有三个段落啊，那么我们继续看。如是以显经中如来所说诸事住相，那么这三段经文呢、啊、这三段经文呢刚刚讲分为三个段落啊，但是合起来来讲呢，这个也就是经典上佛陀所说的事啊，当然这包括眼耳鼻舌身意，也可以包括第七第八。但是呢这里有的地方主要是讲前六事，因为前六事的活动比较明显，就诸事住的相啊，这个比较明显。当然也可以包括第八第七，而且有的地方刚刚讲有的地方是前六事为主，有的地方是第八事为主，是这样的。那么以上这个经文呢就是说明了诸事的住的相，然后呢这个是总说的哈、哦。那么等一下就是分别的说明，然后分别的说明呢、啊、那当中啊会跟刚刚的那个三段经文可以一一搭配，我们慢慢就会看出来。第三行，从此以后我当宣说此相差别。所以刚刚说呢那个这个经文是讲是安住的相，这个相就是他的状况，他的形相貌，然后接下来要把这个相貌的差别再进一步来说明。好，为此经中略显四柱及因缘相。这个就是第一项。就刚刚讲经文里面的第一个段落了，就是这里讲的说，刚刚的经文啊仅仅只是约略的显示事的住、事的安住以及它的因缘的这个相貌的种种的表现的状态。这是第一，刚刚讲配合第一段落就是这个。再来呢，事住因缘二种编辑啊，那么这个就是刚刚讲的第二个段落的经文、啊、这个是显示出来事的安住以及它的因缘、啊、这两种的边际。那这个边际呢回应刚刚那个经文说呢乃至，这是第一行的中间呢、啊、乃至我终不说此事往于东方乃至四维，这一句经文就是在说这个事的安住以及安住的因缘这两个的边际。 那这里的编辑啊，我们可以理解为刚刚讲的，就是编辑这个字啊，其实就是范围，范围。刚刚已经说是安住在色受想行，而这个五蕴啊，都是我们有情的身，身的。欲界众生是这样子，色界众生也是这样子。那么无色界呢，他们没有色，无色界有情本身没有这个色法的这个身，但是是还是可以安住在受想行，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是所安住的范围，就是这里讲的是住以及的因缘这两种的边际，是这样的。那么一定是只有在有情的身心上里头，而不会跑到外面去的。再来呢，第三个段落，四柱因缘二种极止就是这两个的极灭或者极止。然后这个就是经文的第三段，就是第二行说然我为说于宪法中永离欲隐极灭，就是这些。这个就是那个，因为这个事啊，这个时候这里讲的事，刚刚讲可以包括第八事，整个八事，而且主要以第八事为主，但是又是可以针对第六事的表前六事的表现。那么从这个角度看呢，其实当然可以包括，特别是第八阿赖耶识，是这样的。因为这个第八阿赖耶识啊，才是真正的我执，我执的这个对象啊。当然有的外道或者有的一般别的部派啊，不建立第八识的话也无所谓，就是用前六识也是可以的，是这样子。那刚刚讲他们这两种的极止，就是刚刚讲的彻底的断除烦恼以及他的种子，点点点点。好，那再来第五行，当知此中若诸烦恼事，若属彼烦恼，说明一句。那么这句话是回头解释刚刚讲的那个四事注里面呢，经典上讲说有四个依取，然后呢解释这个依取这两个字的意思。那实际上就是把依取所指的对象，就是刚刚讲的两个，若诸烦恼事，就是烦恼的活动，就烦恼本身现前的会出现的会活动的这些本身，还有呢属彼烦恼。那么古文的这个若诸什么什么若什么，这个若当然不是白话文的若，这个就有点我们一般讲的或者是这样子，或者是那样子所以就是有这两种。那第二种就是属彼烦恼，属彼烦恼呢就是随眠。那么在这里呢也就相当我们刚讲的种子。随眠呢在俱舍论有一个品，那么实际上这些也是烦恼，但是它暂时不活动，烦恼还没有活动的时候啊，我们可以说他们处在随眠的状态用唯识学的角度去看，这个其实就是种子，烦恼的种子，或者就是一切杂染的种子。因此呢这个就是依取，因此呢刚刚讲这个是呢是所安住的地方，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烦恼事刚刚讲是烦恼活动，其实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色受想行。那么再用我们一般常用的三个词汇，就是叫做惑业苦，惑业苦，惑业苦。这三个呢，这个业跟苦，业跟苦就是这里讲的烦恼事，是这样的。那么属彼烦恼就是这个烦恼的细微的惑，也可以这么说的。那么刚刚讲这个一样可以配合四圣谛，俱舍论讲得很清楚这个四圣谛我们的五蕴如果从因的角度去看，我们的五蕴其实就是极谛， 从果的角度去看，我们的无蕴其实就是苦地。所以刚刚讲那个惑业，业跟苦，其实就是刚刚讲的这个，从无蕴啊，无蕴从这个果的角度讲是苦地，所以就是刚刚讲的这个色受想行，这四个蕴是这样的。然后呢，因知此二亦名所缘。那么刚刚讲这此二是指烦恼事，还有呢属彼烦恼，是这样的。那么另外我刚刚讲为什么讲那个惑业苦啊？这个惑业惑还有这个业还有烦恼还有苦啊，这个呢一样就刚讲因跟果的关系，而且呢是像滚雪球一样，有的惑就造业，那么造业就感到苦的果报，那么当苦的果报现前的时候呢，一样又会继续去造业，因为他一样受烦恼的这个惑的影响，那么造业里面又引申了烦恼的增长，所以它是两个方向，从这个惑感造业，那么感得果的苦的果报，感得苦的果报倒回来来讲，继续的这个引申烦恼跟造业，是这样的。好，然后呢，因知此二亦名所缘呢、一样从事的角度来看呢，他们是事的所缘，然后呢，他们具有所缘这个性质，还有呢，有所缘。这两个呢是具有这个所缘的性质，而且是有所缘呢、这是梵文的一种表示方式，其实还是所缘的这一种体性的东西，这种体性的事情或者事物，这个叫做有所缘，是这样的。那其实意思都一样，总之他们是事的所缘。好，那现在进一步解释为什么是事的所缘，而且事去缘他们呢、会产生什么作用。倒数第五行下面，有彼贪爱为烦恼缘，名去所知事。那么现在呢，针对用贪爱来做例子，它会产生，主要会产生一二三，有三件事情。第一件就是由于彼作为这个贪爱啊，作为烦恼的缘，因为贪爱呢，在这些烦恼当中啊，现前的烦恼的活动里面呢、贪爱是主要的啊。由彼贪爱为烦恼缘，这样子的叫做去所执事，就贪爱作为烦恼升起的缘。那这个贪爱是可以说是很细微的，很根本的，这个时候呢就叫做去所执事啊，是这样的。那这个所执啊，主要还是指贪爱的对象，那么就它会有这样的一个作用，这是第一种。第二呢，倒数第四行，由贪欲等四种生系为发业缘。这样子看来啊，刚刚这个有彼贪爱为烦恼缘呢、就是配合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惑业苦，这个就是惑，有彼贪爱为烦恼缘，或者就它就是烦恼。那么这样子算一种缘，也可以这样理解。那么这个呢，就是刚刚讲的惑。那么刚刚第二项倒数第四行啊，这个就是业。业呢是业怎么来？那不仅仅是贪爱哦，贪爱是主要的，但是它还有别的。在俱舍论也有讨论这个事情，俱舍论讲这个极地的时候有一个讨论，就有人认为除掉贪爱之外还有另外两个也是属于极地，就是刚刚讲的这个业所造的业也算极地，然后还有一个烦恼业贪爱，就是刚刚讲的烦恼，这也算。 贪爱业。那这个地方呢是讲四种，那这四种呢在成为世论有提到的，这个是在见道位所要断的烦恼。那有的地方也说这个包括在那我们等一下会知道这四种是哪四种，就是贪嗔再加上两个见。那么这个也就是成为世论讲根本烦恼里头的有十个，这十个里头的有四个贪嗔，还有呢有两种见，就是见取跟戒禁取，见取跟这个戒禁取，是这样的。这个在下一页会提到，所以合起来这四个由贪欲等，就是包括贪欲啊，再加上另外三个，就刚刚讲的合起来是贪嗔见取还有戒禁取。那么后面这两个都是见，就是二见里面呢有五种里面的两种，合起来这四个。然后呢这个叫做四种生系，当然他们也是烦恼，刚讲这是根本烦恼，但是把它叫做系，因为其实就是系缚我们令我们不得解脱啊，这四个是很主要的。好，然后呢它作为发业的缘，可以这么理解。为什么呢？这四个根本烦恼啊，对于我们过去所累积的业它有帮助的力量，这个叫发业，是这样的。或者它去造业也可以的，那么这个它可以帮助过去的业，也可以去产生新的业，主要就这四个啊，贪嗔见取戒禁取。那这样子叫做缘所缘事。第一个缘啊当然是动词，去缘所缘，那么造成的或者这个它的作用或者结果。那么这个是第二种事。第三个彼二随眠所随足，故啊名见立事。第三个事啊，就是这两个随眠，这两个随眠呢、还是指刚刚的贪嗔还是主要的，是这样的，可以这么看。那么这个说它是随眠，就是它没有活动之前，随足就是一直跟随着有情的生命啊，其实就是在我们心里面。那如果从这个第八识的角度说，就是在我们八识里面所保留的这些种子，是这样。那么这个呢，彼二随眠所随足故，名见立事。那么关于这三件事情呢、都跟贪爱有关系啊、那么或者再加上嗔，或者加上另外两个，总之都是烦恼，不管是根本烦恼。那我们成为世论也有说明了，这个有具身烦恼，也有分别的，这个。是这样。那么在具身的烦恼里头没有包括见取跟戒禁取，没有包括的。那这个但是贪跟嗔呢，他们又是具身的烦恼，又是分别起的烦恼。那现在我们看倒数第三行，若诸一生婆舍伽罗未得厌离对治喜爱。先看这个，先看一般凡夫众生呢、在轮回当中啊，怎么样呢？就是这个状况，还没有获得或者还没有能够厌离，厌离是一件事情，或者是对治，那么他的对象就是刚刚讲的喜爱。那讲喜爱啊，它范围比较广。就是包括欲界，包括色界，甚至可以包括这个无色界。一般我们讲贪欲、那通常是讲欲界的，这样子。那这里讲说厌离跟对治，那么一样的，对治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动作，就是你要用修行各式各样的修行的法门 来破除这个喜爱，这个烦恼，这个叫对治啊。而且要找到跟他，就像对治，不是，就像喜爱本身是一个病，要找到能够跟他相对应的药，恰当的相对应的药，这个才叫对治。如果呢找到不跟他对应的无关的，那个不能叫对治啊，是这样。那么成果就是厌离，是这样的。那么以前我们有稍微看到过厌离这个字的解释的，有一种厌患啊，气舍啊，最后终于出离，离就是出离了，也就是没不再有了，完全破除了，这个叫离，这个地方的离。好，如果没有，如果还不能做到这一点，这个未得就是还没有能够达到这个程度，会怎么样呢？有所认识，能取能满，当来内生，是这样的。那么当然呢，我们如果还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呢，换句话说，这个喜爱，这个烦恼，不管它是随眠或者现前升起的烦恼，它对于我们的事，那么就有一个润的功能。简单讲，我们用唯识学来讲，就是这些烦恼，不管它是随眠，不管它是现行，一样会熏习这个第八阿赖耶识。那再加上刚刚才讲的，它配合那个嗔啊，配合见取啊，配合那个戒禁取啊，会去造业，作为发业的缘。这样的话呢，这个事，当然这个事啊，这个时候就是指第八事。所以这个第八事受他们的熏习，或者说第八事里面的种子受到他们的熏习，结果是怎么样呢？能取能满。我们也知道能取就是一般讲的这个叫做引业，引业就是简单讲的让我们投身，再一次的投身，不管投到哪一道，再一次的投身，能取得下一次的生命的果报体，这个叫做引业。所以这个地方很明显的是直接重点放在那个业力种子，或者呢能满，这个就我一般讲的满业。我们投身到人道的话呢，人道的众生里头圆满不圆满，各式各样的差别，那么这个就是满业来负责。这里讲有所论是能取能满，当来内生。成为师论讲得很清楚啊，使得我们去取来生啊的果报体，这个是第八世负责的。那能不能够圆满，能不能满呢、啊、这个由前六世负责的，也有这样的区别。那么获得的这个果报体，就是这里讲的当来肉热内生，这里强调一个内啊，其实就是众生自有情众生自己的这个身。那么我们也知道的，欲界众生有身，有物质性的这个生理性质的身，色界众生也有，无色界众生自己没有这个身，是这样的。再来呢，由此辗转能取能满，那么就有一个结果，不能舍，不能弃舍诸异生性，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个辗转就是我刚刚讲的，再得到一次投生，那么那一次投生一样又有前面的这些贪爱啊，各式各样的烦恼啊的活动，一样又是再一次的惑业苦，这样子的。这样子就是真的是就是一个圈圈，在这个圈圈当中啊转来转去，就脱不出来。那么这个情况就是这里讲的不能弃舍诸异生性，没有办法破除作为轮回众生里面的这些特性。异生性就是实际上我们就是一期又一期的获得生命，这个就是异生性的最大的特色。一般我们讲这个叫做分段生死，其实就是一期一期的寿命啊，生命分段的生死。 那就是会造成这个结果。这个就刚讲这两个方向啊，祸业苦，那么呢苦又造祸，又感又造业等等。以于内生能取能蛮固，与流转中相续结定，是名为住。这个地方对这个住的解释非常好，就这里讲的，由于啊，我们对这个有情至极的这个身，也就是刚讲这个果报体，能取跟能蛮的缘故，因此我们在六道啊，在这个生死轮回的流转中啊，相续。那么这个事情是决定的，相续决定，简单讲就是必然的会这样子，必然的会一次又一次的在这个流转当中啊，生死相续。那这个状况就叫做住，所以这里的住啊，解释的比一般理解的住要深刻的多。这个就是刚刚讲的事的住，是为什么会住在这个前面讲的色受想行识想行这些，或者等等呢，或者这些烦恼呢，烦恼种子，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不是一般时候讲的住，主要就是讲的互相辗转啊，互相增长之后啊，就在生死轮回当中流转，而且前后相续，死的又生，生的又死，没有中断，没有间断，必定是这样子，这个叫做住，是这样的。好，余住因缘如前因之，其余的令我们的事啊去住的因缘，那么就如同前面讲的经典的那句话，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四依取啊，或者是刚刚讲的这个四个贪欲的四种生系啊等等，也是这里余其余的令我们的事去住的因跟缘，就像前面讲这个贪欲一样，比方说嗔也好了，嗔这个很根本的烦恼也是一样，我们都知道我们由于贪爱会去造业，一样由于嗔也会造业，再加上刚刚讲的这个见取戒禁都一样，当然这个见取跟戒禁取是不一样的，后面也会稍稍提到这两个。我们看下面第97页第一行，四名略说住及因缘相，就是这样子。那么所以说真的这样讲的住啊是非常的好，这个住啊是四运，这个四的住啊简单讲就是一再的在轮回当中相续不断，以我们现前当下当然我们都是在这个范围内的。那因缘就是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还是这个内心的烦恼还有烦恼的种子，就是这样子。再来呢第二行，有色界是有来有去，在有色界当然就是指包括欲界啊，欲界或者这个色界都算有色界，有色界里面的有情众生啊的是有来有去，是这样的。然后呢无色界是有死有生，那么先解释为什么无色界是这样子，刚刚已经说到过无色界的有情众生没有这个色蕴的这一个生，没有的，那但是呢他们就是还有行这个受想行，然后一样这个事呢伴随着这个一样会有活动的，那么这个它主要的特性就表现出死跟生，当然死跟生就是它这一期生命啊的获得跟结束。那前面讲这个事是有来有去啊，那么这个来去啊跟前面才讲的那个住于那个不可能住于东西南北啊，就不是指那个意思，那这个来去还是指我们的安住在这个色受想行，是这样的。那为什么这里他用来去，一个是用来去，一个用死生，来去是个空间性的角度说的，那因为无色界刚刚讲这有情众生本身没有这个色，那么他们所处的空间也很难去讲这个来去， 所以来去对他们讲不明显，甚至也可以说没有的。但是有的明显的就是死跟生。那有色界，这个欲界也好，色界也好，由于我们有这个物质性的哈，物理性的这个色身，因此它的活动，空间性的活动就很明显。因此这个事就伴随着，刚刚已经讲了，事不离开前面这个受想行的，因为刚刚已经讲了，那个他们是事的所依取，也是事的安住的地方，是这样。所以这个事呢，就有来跟去。其实这是字面的意思，其实是简单真正来讲也没有来跟去，有来有去的是前面这个色法的部分，就是这个色蕴的部分。但是因为事啊不离开他们，不离开他们，是这样的。第二行下面又持二住乃至受尽，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两个，就刚刚这个有色界的事或者无色界的事，这两个他们都有住，住多久呢？乃至受尽，就是这样子的。当然就每一个有情生命体啊，他那一期的寿命当然是有长有短啊，但是总之他这个事直到他寿命结束前啊，都是安住在刚刚讲这个色受想行，就是叫做持，又持二住乃至受尽，又复持二生长增益及广大益，如前因之。那这个二啊，也可以指刚刚讲的那个依取，依取里面的有烦恼啊，跟种子也都有相关的。这个其实都是看从什么角度说。如果从唯识学来说啊，这个事的活动都是靠这些的，那活动又会在循序，所以就他们都有增长，有生长跟增益啊，及广大。这个广大就是指他们的这个范围啊，也可以说是非常简单讲，也可以讲无量无边的，是这样的。好，然后这样的情况呢，其事到这个程度啊，到这个地方的说明为止啊，是名为其事名为事住边际及住因缘边际。就刚讲这个是就它的范围说的，事的安住啊，它的范围就是这个样子，或者它的安住的因跟缘的范围就是这样，其实一样的，不离这个住就是不离开色受想，因缘呢不离开烦恼跟种子或者业。好，若复意持而施舍者，当知唯有文字差别。那么如果有别的地方啊，他们的说法跟这个不一样啊，那么意思就是说，当仅仅只是文字上不一样啊，在非义差别，就义理来讲啊，还是一样的，有所于义境界无故，因为实际上的真正的状况就是这个状况啊，不论是这个色受想行，还有这个事，或者刚刚讲这个烦恼等等，或者刚刚讲那个四种这个系缚我们的身的，就是这些东西呀，没有其他的东西。所以就算名字用的名相不一样，只要讲事住或者它的边际，或者它的住的因缘或者边际，还是指这些事情，是这样的。好，那这个地方是这样子，刚刚讲这个呢，是又有三个。又有三个角度或者三个项目，就是说离开了这样的内涵以外啊，特别比方说回到刚刚讲的外道，外道的那一种执着有我，就是他们执着这个五蕴或者这四个蕴就是我，那他们会有一些困难，会有一些困难。其中一个困难就是这里讲第一个，有所于意境界无故，就因为呢没有其他的可以建立的这个我， 或者呢这个我的实质的这个所依赖的这个对象，就这样子。还有呢，若他正觉不知何答，是这样，亦由于意境界无故，是这样的。那么假使外道有建立刚刚讲的我，那你如果去问他，其实他们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离开了刚刚讲这些，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是啊，安住在其他的四个蕴以外，这当中并没有所谓的我，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刚刚讲没有其他的东西，并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作为我，因为实际上根本也没有我，只不过是是啊，安住在这四个蕴，这个四个蕴本身并不是我，实际上连这个是四蕴也不是我，等等等等，就是这样子情形。总之就是不能够离开刚刚讲的经典上讲的以及这个瑜伽师利论的解释的这个范围内的。或复有能于后自然如理观察便至明门，为我于此作如是说。这个是指刚刚讲的这个外道了，或者他后来啊再去思考自己原来的执着啊，就发现说哦，他原来的那个说法想法是错误的，那种说法是一种愚痴，所以才会有那样的一个执着，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第三个过错，是这样的。就刚刚讲的有这样的合起来有三个过错，只要是外道有那样执着啊，他就是会有这三种过错，是这样的。好，那现在讲的倒数第四行，若聪慧者于诸色爱乃至行爱所摄贪馋能永断离。那这个聪慧者当然是指正确的修行佛法里面的内涵跟这个修行的法门，当然特别指佛的弟子们呢、能够这个成为圣人，一一的得这个果位跟断除烦恼。那他们呢对于各式各样的色爱乃至行爱，色受想行、在这个四个蕴里头的对他们的爱所这个包括的贪这一个烦恼，所以刚刚讲这个这样的主要的还是贪这个烦恼，贪馋就是贪的烦恼或者贪的睡眠，能够永远的断除破除跟脱离啊，是这样。然后呢同样的齁、于烦恼分所摄发业四生系禅亦能永断。所以呢他们能断除的这个主要有刚刚讲的这样的情况还有这一个烦恼分位。烦恼分是指烦恼的分位。因为呢我们知道佛法来讲就是有见道位跟修道位啊，也一样的也有在见道位所要断的烦恼以及修道位所要断的烦恼。那么这里讲啊，那个刚刚讲四个生系啊，也是禅，那么这个贪嗔见取跟戒禁取是这样的。那这个部分呢一样也能够永远的断除他们。不过分开来说齁，分开来说是有原因的。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第一个于诸色爱乃至行爱所摄贪馋啊，这可以相对应于见道位所要断的。可以这么的搭配。然后这个于烦恼分所是发业这个可以相对应于修道位所要断的，也可以这样子。好，接下来所以者何？由在家众依嗔贪欲嗔悔恶系发起诸业，色受境界为因故，损害有情为因故。好，现在他进一步的再分别的说明了。那这里说明是站在在家众的立场， 主要是因为在家种啊，他们的烦恼里头啊，比较明显的严重的是这两个，就是刚刚讲的贪跟嗔，贪欲跟嗔恚这两个。那么由于他们这两个来发动各式各样的业，造业啊，或者是呢，这个带牵引过去的业，这里头有两个主要的一个作用，或者是一个是跟贪欲相关联，就是这里讲的色受境界。色受境界讲的简单一点，就是我们的无欲的这一些色声香味触等等啊，或者是各式各样的令我们觉得很喜欢的。那么贪欲的特色就是要去直取这一些境界，这些对象。那么嗔恚就是去损害其他的友情，是这样的。那么他为什么会去造业，主要是这两个原因，是这样的。要是没有这两个原因呢，这个贪欲跟嗔恚不会去发动这个业的。但是这两个因呢，其实是很根本的。因为一旦有了嗔呢，不去损恼其他友情，这个不容易的。一旦有了贪欲啊，不去执着执取这些无欲的境界，那也不容易的。好，这个是在家中比较明显是这样的。那再来呢，若出家中，那这个出家中不是指佛教的，一样是指外道的出家中。外道也有离开家庭去修行的。但他们呢，依戒进取，还有呢此时止取这两个。那么就是刚刚讲的戒进取还有见取。这里呢他用此时止取，名称有点不一样，实际上还是见取是这样的。此时止取这样。这个好像有点像那个有点像这个萨迦耶见，但是萨迦耶见不是这里讲的因为我们这个有五个见啊，身见、边执见、邪见，另外就剩下那两个，是这样的。那么实际上比较主要会发动业的哈，会造业的是后面这两个，戒进取跟这个见取，是这样的。那么一般来讲，这个萨迦耶见，还有这个边执见，就是断见、常见或者邪见，还没有那么主要的会发动业的。那现在再解释哈，以戒进取啊，犹如贪欲，求生天故，是这样的。那么戒进取，我们知道就是外道众生呢，这个他们自己会定下一些规则。那么这些规则里面，他们以为啊，照着做的话呢，会得到很殊胜果报，特别是像升天这样的，他们就是为了想要升天，以升天为解脱啊等等，那么就自己定了一大堆的规则等等的，包括苦行啊等等的。实际上呢，那是一种贪欲，因为他们内心当中的这个求取这个一次又一次的生命，或者是永恒永生的生命啊，这个是一种贪着，所以这个就好像是贪欲那个烦恼那我们今天上半段时间大家休息几分钟再来继续。